色列人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他们每天早晚两次要以祷告的形式来背诵这段经文，可见这段经文的重要性在他们的信仰当中。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2章中，他也引用这段经文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也许我们对这句话太熟悉，我们反而很少听到有对这段经文的讲道。其实我想讲这段经文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盼望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仔细思想这段经文的意义，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活出神的话来。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的众儿女能够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听你的话，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话，求主用你的话来打开我们的心，来帮助我们能够成长。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都知道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又怎样记住神的话，并且在生活当中活出神的话来呢？我们都说我们要爱神，那么我们怎样来爱神呢？爱神的话与爱神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仔细去思考。其实这些问题可以把我们带入基督信仰的核心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这就是在爱神。就像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一样，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人为这段经文付出了几千年的努力，也为这段经文付出了无比的代价。摩西写这段经文离我们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不但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段经文是极为重要，也对我们每一个持守基督信仰的人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段经文。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信仰的指引。生命记第6章4到9节这段经文被以色列人称为示玛，或者用他们的发音叫做什么。近前的犹太人，他们每天早晚都要背诵它，他们把这段经文抄下来。下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这就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下面有英文写的，这就是他们的什么。他们就是早晚祷告的时候，就是祷告的这段经文，并且他们把这段经文他们抄下来，他们放在房屋的门框上的一个经文的盒子里面。在下面，这就是不知道你们见过犹太人的家，他们的门框上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家的门框上一定基本上会放这么一个小盒子，这小盒子里面就是放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生命记》这段的经文。他们在宗教礼仪的时候，他们还会把这段经文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戴在头上，然后并且把它缠在手背上，就像这个那个成人在帮助这个小孩，他们在准备这个敬拜，他连着小孩在帮着小孩把那个经文缠在他手背上，然后每个人的头上都带着这个小盒子。或者说有的他们把这个第四节的经文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就这个刻在那个戒指上面。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会把手放在额头上面，不是我们祷告是姿势是怎样子，我们可能是这样子还是怎么样，他们祷告这样，你看，这是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他这个是什么意思。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把手放在自己的额头上，这是他们在宣称自己的信仰在心里面。那么 们为什么祷告的时候会把手放在额头上呢？好像就是这个掩面的这个样子。我上网查了一下，这表示他们在这样的时候，他们是在默想耶和华神是他们唯一的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救主。这个传统可能乃至于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追想为何遭遇如此悲惨的下场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尊耶和华是唯一的神。他们在巴比伦祷告的时候向神悔改哭泣，掩面不敢看耶和华神，以至于慢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而传承下来。我不知道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还有这样向神悔改的心。以色列人在信仰中他们如此重视这段经文，是希望不断地提醒自己耶和华神是唯一的神，要将神的话铭记在心，要谨守遵行神的话。申命记是摩西临终前写的一卷圣经，他在那个时候他呼天唤地的要警戒以色列人，警戒这些即将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神的话，使以色列人的子子孙孙都敬畏耶和华神，这样才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才可以在应许之地得以长久居住。在申命记当中，摩西30多次提醒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神的一切诫命，他30多次用了这一个词，要谨守遵行。可以如此，我们可以看见这么重的分量，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谨守遵行是整个申命记的主题。这段经文还特别提到我们应如何在家庭中教导我们的儿女来去谨守遵行神的话。不只是做基督徒的父母要爱神，要遵守神的话，也要将神的诫命来殷勤教导我们的儿女，每天要照着神的话来生活。在圣经当中，耶和华神非常强调父母教导儿女圣经的这个重要性。做父母的，我们不能把这个教导儿女的这个责任完全推卸给教会，父母有重大的责任来亲自教导自己的孩子关于神的话。家庭永远是最好教导儿女谨守遵行神的话的最佳的地方。摩西临终前他呼天唤地的要以色列人谨守遵行神的话的原因，不只是单为着他们能够在应许之地长久居住，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要以色列人学习对神的敬畏。以色列人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才是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我们不是为了蒙福而敬畏神，而是因为敬畏神才蒙福。许多人是把这个次序是搞反了，所以也走入错误的这个信仰道路上面。其次，我们说我们爱神，那么我们怎样爱才是爱神呢？我们经常说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我们这个都背的都很熟，那么怎样才是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谨守遵行神的话就是爱神的一个表现。如果以色列人不谨守遵行神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在申命记6:10-15，摩西警告百姓说，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定居的时候，在他们享受到当地的丰富财物之后，他们会面对的一个危险就是忘记神的话，离弃真神去随从别的神，过上舒适富足的生活之后，很容易忘记神的话而离弃神。这样的危险不只是以色列人经历过，在现代的教会里面这样的事情也是常常的发生。教会的人数增多，事工也很兴旺，谨守遵行神的话的分量在教会或信徒当中就慢慢开始下降，而是去追求成功的感觉。摩西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随从别的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 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这个警告对今天的教会和信徒是同样的实用。我们仔细来看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的，到底神要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四到五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们对这节经文真的是太熟悉了，对不对？熟悉的如同我们每天吃米饭一样，反而不去细细体会其中的味道是什么。熟悉的如同我们每天招呼他说早上好你好，而不去体会其中的含义。摩西对以色列人讲这段经文时，难道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神吗？以色列人以前经历过神的拯救，脱离埃及，在西乃山他们亲自听到神的声音，在旷野他们亲自见证神的慈爱圣洁和公义，所有这些经历都是要让他们认识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要完全的去爱耶和华神。但摩西在这儿特别用了一句话作为开头来提醒他们，这句话是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摩西之前已经向以色列百姓传讲了神的律法、诫命和典章，结果呢，百姓还是顽梗悖逆，多次向神抱怨，来惹动神的愤怒。申命记是再一次向他们讲述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以色列啊，你要听，是摩西带着40多年来对以色列人无数复杂的这种感受，在这40年来，他用无比的忍耐来悉心教导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在这40年当中，他为百姓的悖逆多次流泪，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施恩怜悯。在这40年，他看到以色列一次又一次不听从神的话，看到他们将来也会如此而遭受神严厉的审判。摩西在那个时候，他呼天唤地地向以色列人呐喊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若听从神的话，遵行他的道，就可以存活。耶和华神要在所应许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不肯听从，必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的神，你们必要灭亡。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听神的话。再真实，如果我们不听，我们就远离神。神的话再宝贵，如果我们不听，讲一遍万遍对我们来讲都没有什么作用。我们掩耳不听神的道，或者有选择性的去听神的道，最后结果只能是个人偏行己路，任意而为。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他告诉约翰写信给在亚细亚的7个教会，在那7封书信中，最后的结尾都是怎么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没有神的话，神已经将他的话完整的启示给我们，就是我们所读的圣经。以色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背离不听从神的话，神已经将他教会最大的问题也是背离不听从神的话。我们每个人都长有一双耳朵，可是这耳朵有时候被我们自己的私欲堵住了，听不见神的话。有时候这耳朵是不通心和脑的，从这耳朵听进去，从那耳朵就出来了。我们听不进神的话，谈何谨守遵行神的话？在我们独一的真神面前，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什么？就是要仔细去听，要好好的听。以色列人他们不听，摩西在后面传讲了就什么东西也没有用。我们如果不听的话，再美的经文对我们来讲也是不起作用。所以生命堂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我们要听，我们要用心的去听，我们要听神的话。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耶和华神，他是独一的神，他是宇宙的唯一主宰， 他是我们唯一要敬拜、要忠心来顺服、要全身心去爱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是我们信仰的宣告。因着这个宣告，将我们的信仰与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信仰区别开来。可能有人会问，那么我们基督信仰和犹太的信仰又有什么区别？因为以色列人和我们基督徒，我们都在宣告这句话，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主。我们都知道这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犹太人他们不信耶稣是基督，是救赎主，但是我相信这是暂时的。按照罗马书和启示录里面所讲，犹太人虽然现在不信，但是末后他们要全家归主，在那个时候他们要与我们一同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其实直译过来的话应该是这样子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这是原文直译过来应该是这样。那么耶和华的这个词，这个名字的希伯来原文的发音其实应该不是叫耶和华，或者是叫不是叫耶和华，其实它原文的发音应该是叫亚卫。但是传统上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就后来就把它翻译成这个耶和华。那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呢，我们就把它编成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神的名字，这名字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呢？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13-14节，那个地方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问神说，他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耶和华亚卫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就是自有永有的意思。以及他不需要靠着别的东西存在，他不是被造物，只有亚卫才是独一的创造主，只有亚卫才是独一的真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耶和华神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这个简短的，非常简短的，可以刻在一个戒指上面，你知道有多短？就几个字。这个简短的信仰告白，直接将我们的信仰与伊斯兰教、与佛教和其他多神教区别开来。伊斯兰教虽然他们也宣称阿拉是唯一的独一的神，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追寻阿拉这个名字的来源，其实我们就知道它是来自于阿拉伯半岛那个精灵崇拜当中那个多神中的一个神灵的名字。后来他把那穆罕默德就把这个阿拉这个名字从那多神当中他把它提升，然后变成就是独一的神。其实他原来阿拉和其他的那些神其实他们是平起平坐，他只是多神中的精灵崇拜中的其中的一个神灵的一个名字。所以我们在讲我们的亚卫和阿拉是同一位吗？有些基督徒为了向穆斯林传福音，认同阿拉与亚卫是同一位，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这是大错特错的，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相信这些基督徒的用意原本是好的，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在真理上妥协来传福音，这并不是亚卫的心意。穆斯林他也最不喜欢你在他们面前这样宣告，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为什么我们自己先妥协下来呢？摩西强调以色列人要专心地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大家在这个地方，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大家注意到一个词没有？是我们的神。亚卫不是一个人的信仰，不是摩西的神， 而是一个，而是以色列神是一个群体的信仰。我们不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你拜你的，我拜我的，而是都要尊亚卫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记住，亚卫是我们所有人的神，我们都要遵循亚卫的命令、律例和他与我们所立的约。我们都有一个标准去跟随他，来去爱他，来去敬拜侍奉他。但是在教会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们感觉我们在敬拜不同的神，我们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这是许多教会要去反思或悔改的地方。我们是否真的信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在这位自有拥有的创造主、全能者面前，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我们的回应应该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神。那么如何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神呢？我们先要明白这几个词的意思。首先，我们要知道这爱的对象是爱耶和华神，而不是其他的偶像和神。其次，这爱是专一恒久的爱，是顺服的爱，是敬畏的爱，是要用全身心的侍奉来表达的爱，是用谨守遵行神的道来表达的爱。所以这爱不是口头上的爱，而是实际行出来的爱。最后，这爱是要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去爱的爱。许多人对这个心、性、力的意思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是表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力。我不想在这地方花时间一个个去分析到底心代表什么、性代表什么、力代表什么。可能那样会把我们人切分成几大块，哦，这块是属于心，这块是属于性，这块是属于力的。但是有一点，我们是要从这个尽心、尽性、尽力，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明白一点：尽心、尽性、尽力是代表完全的意思，代表我们整个人，我们整个人要全身心的去爱耶和华神，我们要用上我们所有的思想、理智、情感、意志力，我们所有的所有来爱这位自有拥有的独一的真神。因为耶和华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这样完全的去爱他，耶和华神要求我们每个人这样完全的去爱他。有人可能会说，那谁做得到呢？说实话，我也做不到。如果我们都做到了，我们就完全了，我们可能早就被提上天了。但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是我们的标杆。神喜悦看到我们是否走在这条路上面，神喜悦是否我们在这条路上面是不是在奔跑，神喜悦是不是看到我们是在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竭力的去奔跑，在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神这个命令上，我们总要时常的问自己：我们是在敬畏在耶和华、耶和华唯一的神吗？我们在顺服他吗？我们在遵行神的道吗？我们在侍奉他吗？我们对神是否有专一的心？我们对神是否竭尽全力呢？我愿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这样问自己，我也一样。我们可以停下来，在神面前静默一会儿，去思想这几个问题。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都要记在心上。神的话不是单刻在那个石板上，写在圣经上，更是要记在心上。我们只有将神的话记在心上，我们才能够谨守遵行神的话，我们对耶和华神爱才能够发自内心，这就是爱神的一个表现。你说你爱神，却对神的话一点不感兴趣，这叫爱神吗？你不尽心、尽性、尽力地去爱神的话，神的话能够记在心上吗？以色列人有神所赐的完备律法，但以色列人却屡次违背神的心意，偏心己路。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这样反反复复在神面前失败？归根结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没有将神的话记在心上。当他们富足之后，他们就忘记了神的恩典；当他们舒服之后，他们就忘记了神的话。所以当他们在神应许的土地上屡次犯罪之后，神就刑罚他们，把他们赶出迦南美地。神要与他们另立新约，这个约要写在他们的心板上，这就在耶利米书31章31到33节那地方所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子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以色列人是这样，其实我们也是常常如此。我们在安逸舒适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忘记神的话，我们常常忘记神的法则，忘记神的大使命。教会里流行的是一些世俗的道理、人的情面，流行的是流言蜚语或结党纷争的一些事情，唯独在教会里面缺少的是神的话。我们对人的话研究来研究去，唯独对神的话是清清糊糊的，不愿用心用力的去思想神的话，不愿意去用心尽心尽力的去听神的话，并且将神的话记在心上。诗篇119篇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我们如果不将神的话藏在心里，我们就会任意而为去得罪神。我们只有谨守遵行神的话，将神的命令记在心上，保守神的话好像保守我们眼中的瞳仁一样珍贵，把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活出圣洁公义来，活出真正的爱神爱人来。那些虚假的爱心、表面的侍奉，没有神的话牢记在心里面，最后只能是草木合介的工程，是经不起火的试验。我们在教会里面推行的一个活动是青少年圣经比赛，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践，来将神的话记在心上。当这些孩子他们能够成章成节的背诵经文的时候，神的话就会借助这样的方式慢慢进入孩子的心里面，并能够长久停留在他们心里，这对他们一生的信仰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的成人记忆可能不如这些青少年，我们很多人也都是年纪大了才信主，没有多少圣经的基础，是不是就完蛋呢？还是是不是就不行呢？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这并不晚。我们可以每年多读几遍圣经，我们把自己泡在神的话里面，我们每周参加主学，把自己与神的话连接在一起，如此我们就可以慢慢将神的话铭记在心。顺便我也在这儿要为我们教会即将开始的新一季的主日学，我们来要做一个义务的推广。我们反思过去在教会中所经历的惨痛教训，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可能大家不管是私下的公开的，我们有很多总结，我也不想在这儿去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诉苦会了。但有一条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对神的话实在是重视不够。我们那时候是从上到下，我们没有扎根在神的话里面，而落重于去搞活动、搞形式主义，没有将神的话记在心里面，我们就对真理不明白，我们也分辨不清，我们也行不出真理来。教会就是这样建立在沙子上面，风一吹雨一打就垮了。我们现在虽然离开了原来的环境，我们有很多的反思，但我们有没有彻底的改变，还是换汤不换药？这是我们坐在这儿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去认真思考的地方。我们怎么改变？仅仅是换人吗？仅仅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制度吗？仅仅是我们 有一个新的教会名字吗？仅仅是不同的教会的口号吗？以前你一年读多少经文，现在还是一样的吗？以前你从来不参加主学，现在还是一样不参加吗？以前我们不将神的话记在心上，现在还是一样的吗？可能我说的话有点重，但这是我一定要讲的，因为你们都是我所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愿看到生命堂在经过10年20年之后又重复以前的故事。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重视学习神的话，都来参加主学，把神的话谨记在心，把教室坐满。所以结束之后就去跟同工报名参加下一届的主日学。摩西不仅教导每个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将神的话记在心上，也教导他们要在家庭或社群当中来谨守遵行神的话。在申命记第6章7节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节经文谈到关于家庭圣经教导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华人教会最大的短板，知道吗？因为我们大多数是从来没有，我们大多数人是从没有基督信仰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背景里面出来的，我们从小没有从父母那儿学习到圣经，也没有从小没有受过圣经的教育，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样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学习圣经，这是一个实际情况。摩西在3500年前他就提出了要实行家庭信仰教育。以色列人在跟随耶和华神的信仰旅程上有很多的失败，其中一个最大的失败就是在家庭教育上的失败。这点可以从4世纪2章7到11节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地方说，约书亚在世或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那世代的人都跪了自己的列祖，都死了。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结果怎么样？是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主巴利。以色列人的后代为什么会这么快就离弃拯救他们的神呢？经文说，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为什么他们的后代不知道耶和华呢？这是因为在家庭教育出现了问题，是群体教育出现了问题。也许进入迦南地的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忙于打仗，他们也忙于去耕种田地，因为他们以前没有自己的田地，现在去忙着去耕种田地，去收割庄稼，他们就忘记了教育下一代。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有很多的反思和改变，其中一个最大的反思就是他们要重新重视神的话，要重新重视家庭信仰教育，要求小孩子从小读圣经来背圣经，并如何遵守圣经的话。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是在主前586年，到以色列在近代建国1948年，最近他们刚好是在庆祝以色列建国70周年。他们为什么这是题外话，为什么记住是70年？我们一般都是5啊10啊，他们是纪念是70，因为70在以色列中是完美的数字。所以从主前586年到1480年，这接近2000多年的时间里面，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自己的政权，但是有一点他们继承下来了，就是在这2000多年的时间当中，他们信仰可以一代一代传承到现在而没有断绝，这跟他们极为重视家庭信仰教育是直接相关的。 但是我们看看今天的西人教会，许多教会后继无人，要么剩下一些老人家，要么关门出卖。华人教会其实情况也并不乐观，我们下一代在信仰上的流失率也是触目惊心的，有统计数据表明这个流失率可能高达80%以上。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有孩子的，我们的孩子现在有多少是在教会里面，可能他们在上大学之前迫于情面或者是迫于压力，我们还可以强迫他勉强他来到教会，但是一进入大学之后，你管得着他们吗？关于下一代流失率的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的讨论，有很多牧师神学家在发表很多的文章关于这方面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做更深层次的研究。但是不管我们怎么研究，研究来这样原因那样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父母的责任，这是没办法去推掉的。我们很多基督徒父母把信仰教育的这个责任完全交托给教会，自己却不愿花上时间精力。耶和华神非常强调父母要将圣经教导给儿女，教导儿女谨守遵行神的话是每一个父母最大的责任。我们不要只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各项技能，我们更要重视孩子对神的话知道多少。我们要知道家庭是开展孩子属灵教育的重要地方，父母都应该在其中积极的参与。每周送孩子去教会固然是非常好，但是这个还不够，父母要在家里面继续陪伴孩子读圣经，给他们讲解圣经，并且教导孩子怎样活出圣经来。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耶和华神希望我们怎样在家庭里面教导儿女谨守遵行神的话。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最要紧的是我们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意思是要不间断的，要努力的去教训他们来学习神的话，如何遵守神的话。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一周一次去教会学习圣经是达不到神的要求的，那个叫殷勤吗？那么怎样才算是殷勤呢？我也不能给大家一个频率，一个定义，但是我想想，因为每个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你如何殷勤去教训你的孩子来去学习，你也应该如此殷勤的去教导你的孩子来去学习神的话。第二，不管你在家里面做什么，你是坐在家里面，或者你是在走路，或者是你躺下，或者是你起来，都要与孩子谈论关于神的话。有人把这些经文理解成我们要在家里教训孩子，在外行路工作的时候也要向人传福音其实我不是很倾向这样的理解，因为这些经文的处境是跟家庭有关的，重点还是应该在家庭里面如何实行这个信仰教育。也有人从躺下起来看成是说要早晚跟孩子读经祷告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但是我认为这也不完全。这节经文是要告诉我们要随时随地的在家里面教导孩子遵行神的话，除了每天或者每周固定时间跟孩子谈论信仰以外，我们平时的生活、父母的言行举止都在无时不刻的在去影响孩子的信仰。我们要以生活中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为例子来教导孩子来明白圣经，并依据圣经来做正确的回应。最后说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难道只是我们的孩子吗？这儿女不只是我们的儿女，也包括我们儿女的儿女，我们儿女的儿女的儿女的儿女。神的话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不停在家庭里面传递下去。在诗篇78:4-7说，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要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人中设律法， 是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要将所生的后代子孙都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遵守他的命令。其实对我自己来讲，我的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我现在虽然可以在家里面教导自己的孩子学习圣经，但他们是否是会同样重视基督信仰，将神的话来去教导他们的孩子，我真的是不知道，这是我很大的一个担心，我没办法扛住这个事情。所以有一天我在家里面，然后老大在读圣经，他刚好在读到那个大卫和他的这个孩子，那个他的儿子又强奸他的妹妹，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孩子又把那个就杀了这个事情，然后有一个总结，就是大卫是一个死者的父亲。然后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我就跟那个老大约瑟说，我说这个你学到什么功课？这个他看到那个总结说大卫是一个死者的父亲，所以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你也一样，你长大之后你也要教导你的孩子去学习圣经，你不要做一个死者的父亲。所以我们只有在家庭里面，只有这样一代一代的去教育，不只是教育的孩子，我们现在也要去教育我们的孩子，要让他去教育他的孩子，知道吗？如果我们只是教导我们的孩子去学习圣经，他去忘了去教育他的孩子的圣经，我们就一代就断掉了。其实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在家庭里面做的是很好，我和我们家的姊妹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在家里面怎样教育孩子关于基督信仰和神的话，其实我们也在慢慢的摸索当中。我的期望是每天能让孩子读几章圣经，然后我可以给他们大致讲解一下这个重点，但是我每天其实都在自己的时间和孩子的时间这样抢来抢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尽量做到这些。另外我们在现在在小组聚会的时候，以前都是大人在查经，小孩子干什么？玩游戏，每个人一个 iPad 在那儿玩游戏。现在我们开始要求小朋友们，你要玩游戏可以，先把圣经先背了一遍再说。所以长期下来，孩子们他们现在已经可以背很多的经文，那种果效已经开始在他们心里面开始慢慢做工显现出来。所以在家庭信仰教育上，我们需要不断的彼此鼓励，我们来帮助，让我们能够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使我们的家庭和孩子都能够谨守遵行神的话，走在蒙神祝福的道路上。我们来看最后的两节经文，八节和第九节，摩西说，你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刚开始给大家看的那几张照片的话，我们就明白以色列人是怎样看待这几节经文的。以色列人把《申命记》第六章六到九节的经文和十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还有《出埃及记》十三章一到十六节的经文，根据字面上的意思。字面上这个意思的要求，他们把这些经文写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卷上面，然后放在一个小的皮夹子里面，他们在背诵，就是这段经文，就是他们称为什么，他们把什么戴在这个额头上和系在手背上面，并且他们把这几段经文就是放在那个小盒子里面，然后放在那个门框的那个盒子上面，他们称为母书撒。他们这个母书撒放在门口的时候，他们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拿出来读一遍，然后再亲吻一下，然后他们每天回家的时候，他们拿出来再读一遍，然后再亲吻一下。这就是近前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这样做的。因为这几节经文是一个记号，它是代表整个律法，整个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么有人可能就会批评以色列人这样做，他们是律法主义，对不对？但是可能认为他们是太刻板的去按照这个经文表面的意思 然后要系在手上，他就系在手上；要戴在耳上，就戴在额头上；然后要挂在门框上，他们就挂在门框上；要写在城门上，他们也写在城门上面。是不是太刻板了？其实我不想对这个做太多的评价，我个人认为他们其实这样做并不是完全错的。至少说从表面上看，他们是非常重视神的话，他们非常尊重神的话，他们也希望借此常常提醒自己要遵行神的话。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很多人每天连圣经都不摸一下，我们很多人连圣经一句经文都不愿意去读，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更应该遭到批评或责备呢？话说回来，到底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含义？我们应该怎样去遵循神的话？摩西让以色列人把经文记在手上为记号，并戴在额头上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去想想，这是要提醒，要常常提醒以色列人要关于神的话，好叫他们的行动手行动作为，他们的思想意念，他们的头要随时受神的话控制，以神的话为指引。正如诗篇119篇我们知道的那节经文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把经文写在袋子上，藏在手背上，或者放在盒子里面戴在头上，其实这个并没有什么错，错在我们没有真正去以神的话作为我们的带领。我们整个人没有以神的话来管理，我们的生命中彰显不出神的话来。如果我们以手上藏着经文，头上戴着经文为夸口来彰显自己的敬虔，那就是假冒伪善。就如现在有些信徒喜欢以佩戴十字架的项链来表明自己的敬虔，但是却自己不愿意背十字架一样。那么写在房屋的门框上或城门上又是什么意思呢？房屋的门框代表这一家的信仰，知道吗？这一家都是信靠耶和华神，都是谨守遵行神的话的。写在门框上不只是要提醒家人这家是属耶和华神的，同时也是在告诉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周围的邻居，我们的朋友，这家是属神的百姓。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个传统把经文写在门框上面，但是我们常常去一些基督徒家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正对大门的墙上或者是门框上写的是什么？以马内利。这就是要告诉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要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那么写在城门上是什么意思？是要宣告这个城的百姓是神所拣选的，是敬畏神的，是跟随神的一群人，这是一个群体的信仰。这个城的百姓是以耶和华神做他们的王，这个城的百姓是以神的话作为这个社区的标准，进出这个城门都会提醒这个城的人要谨守遵行神的话。我真的是多么渴望我们能够将神的话写在我们市政大楼上，或者是写在我们的神府的大楼上面，或者是写在天安门城楼上。但只可惜我们这一生可能没有太多的希望能够看到这一天。看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方，不但神的话没有写在城门上面，反而是成群结队的那些大麻吸食大麻的人，他们聚集在市政厅，聚集在神父的广场上，聚集在国家的广场上，在那边集体抽大麻，很远就可以看到烟雾缭绕，烟气上腾。反而是看到许多的大楼是挂满了彩虹旗来表示他们对 LGBT 的支持。我也多么渴望我们生命堂能够将神的话写在我们的教会大门上，让神的话成为我们信徒信仰生活的中心，成为我们每个事工的中心，成为我们教会未来发展的中心，也让别人认出我们是以神的话为中心的教会。 为多么渴望是神的话在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而不是用世俗的方法。为多么渴望我们每个家庭都重视神的话，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都喜爱神的话。为多么渴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追求神的话，来天天阅读圣经，来周周来参加圣经学习，生活处处受神的话的提醒和指引。我们爱神吗？我们爱耶和华在独一的神吗？我们在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吗？我们是怎样爱的？我们竭力将神的话记在心上了吗？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了吗？这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听，我们要用耳朵，要用心去听。我们一起来把今天的经文我们再一起读一遍，我们站起来一起读好吧。我们一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请坐。我盼望着这段经文不只是以色列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希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这是我们要在你面前，我们要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没有谨守遵行你的话，我们没有重视你的话，我们没有把你的话记在心上。求主赦免我们过去所犯的一切的罪孽。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你的话谨记在心，我们愿意谨守遵行你的话。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不只是在我们个人的信仰生活当中要以神的话为中心，也是在我们家庭里面也教导我们要去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来去遵守神的话。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要以你的话为重，我们教会都是以神的话为中心的教会。愿别人都知道我们不是以搞活动或者是有漂亮的教堂或者是其他的而自夸的教会，而是我们以尊重神的话为重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